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荔枝电台独播浩然居士讲述的《黄帝内经与养生智慧》节目。我们最近呢，总能够听到一些过劳死的这个新闻报道。实际上呢，我们生活中啊，过劳死还是比较少见的。其实过劳引起的更多问题呢，是我们的过劳肥，也就我们现在所说的越累越胖，越忙呢越肥，这是很多人的经验。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就是因为呢，我们过劳伤呢，它首先啊，是我们伤的什么脾啊，脾气虚了呢，我们人的这个代谢能力它就差了，就下降。那么很多能量过多的，它堆积在留存在我们的体内，人呢就容易变得肥胖。这种胖子呢，肯定是这种脂肪多肌肉少的。我们讲的这个十个胖子九个虚呢，这里的虚指的就是我们的脾虚。那么我们在脾胃论中啊，这个我们李东垣这本脾胃论他给我们讲到，他说胃中元气盛则能食而不伤，过食而不饥，脾胃俱旺则能食而肥，脾胃俱虚则不能食而瘦，或少食而肥，虽肥而视之不举，盖脾食而肾气盛也。又有善食而瘦者，胃服火邪于气愤，则能食，脾虚则肌肉消，故食易也。书和云，多食易积虚，食之胃也。他这段话呢，他分了好几层意思，他就告诉我们为什么有的人他这个胃中元气盛啊，这个吃东西呢他能够不受到这个伤害，那么脾胃旺的人呢吃东西能够肥胖，那么脾胃差的人呢，有的人很瘦，有的人很肥，这个就涉及到我们这个不同的原因啊，有这种是这种脾实而这个邪气盛啊，所以说虽然很肥，但是四肢呢都无力，举不起来。有的人呢很能吃，但是吃了呢还是很瘦，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脾胃中有火，有火邪在里面，吃什么东西直接就消化掉了，所以说就不能够呢肥胖。这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么几点意思啊。那么具体的来讲一讲这几点怎么讲。第一个叫能吃且胖，这种胖呢很明显就是吃出来的，是胖不是肥啊，大家一定要清楚啊，我们这个肥跟胖它是不一样的意思啊。这种肥胖，而且呢这种肥呢啊，这种胖常见于很多年纪很轻正处于发育期胃口特别好的，他们的这种胖啊是比较结实的胖，主要的原因呢就是饮食比较过量，这应该呢不能算是一种疾病啊，只要呢注意这个控制好饮食，就加强运动呢，它就能够恢复过来正常的一种体型体重，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叫能吃且瘦型，能吃但是呢不胖反而瘦，很多人怎么吃都不胖，通俗的讲就是吸收功能不好，酒肉穿肠过，直接就过去了。这个呢其实是一种脾气虚的问题。我见过很多这种很秀气的这个孩子，特别能吃，而且呢特别喜欢吃肉，那么牛排呢一次能够吃两克，但是呢到了晚上呢肯定啊一次性的都腹泻光了，所以说呢他开始呢放开吃，但是呢也不会有长胖的风险。这个像这种女性或者这种孩子呢，我们身边的很多女性女孩子呢 都非常羡慕他的这种优点。其实呢，这种优点啊，他迟早会变成缺点的。因为呢，脾气虚不可能仅仅只是因为身体不吸收，肯定还有不能代谢或者代谢能力这个减弱的问题。只不过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孩子呢，年纪比较轻，代谢问题呢，因为年纪轻，生命力旺盛，而暂时呢不明显。但是呢，让他等到40岁以后，整体的代谢能力下降了，脾气虚呢导致的代谢无能的问题呢加重了，那到了这个时候，他就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大胖子。即便呢到了那个时候，他仍然呢会出现腹泻的问题，他仍然会有腹泻的问题。这个呢是我们讲的这个能吃且瘦型。那么很多这种问题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很能吃但是很瘦，这正常吗？它不是正常的现象呀，对吧？我们在讲少吃而肥啊，有些这个听众朋友或者一些女性呢跟我讲的时候，平时吃很少的，但是为什么还是这么胖呢，对吧？很羡慕像这种不怎么吃或者很能吃但是呢却长不胖的人，很羡慕他们。像这种吃的很少却很容易发胖，我们常说喝口水都能长肉，这种人就是这种典型的脾气虚的表现，也很可能是那种啊吃牛排而不胖的孩子的未来。这种人呢，除了少食而肥，还有一个特点，刚才我们讲这个脾胃论里面提到的肌肉无力，就是说肥而四肢不举，就是虽然胖但不是肌肉多，而是呢脂肪多，这个叫肥不叫胖，所以呢运动起来仍然呢无力，他的脾虚跟肥胖呢都是过劳所致的。这种过劳呢主要是因为啊心力交瘁，思虑过劳。我们中医五行中讲火生土，火对应的是我们的心，土对应的是我们的脾。我们的心啊被消耗太过，自然呢无力生土，脾气呢随之就虚弱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过去的很多文人，现在的很多知识分子，多给人一种啊手无缚鸡之力的这么一种脾虚的印象。他们的脾虚呢就是因为啊平时用脑过度了，心思太重了，导致的这种劳心所致啊，劳心所致。那么脾气虚，代谢能力弱，脂肪之类呢应该消耗出去的脏东西呢它就停留在我们的身体里了，我们的李东垣称叫邪气盛。这种停留在人体内的脏东西呢我们中医叫这个痰湿，所以呢吃的少也很胖的人一般体内都有痰湿，需要通过这种补脾气去除痰湿的方法来进行一个减肥。所以我们看很多古代的文人他们很瘦，是因为把很多心思用脑都放在了国家设计师上面，所以他们这个火生土啊，心气消耗太过，所以他们的这个变成了一种文弱书生啊，这种很瘦的。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一些官场的人，一些这个为官的人很胖，一些地主很胖，他们就是啊这个邪气盛，把这个湿邪呢积聚在体内，其实吃的很少，他们呢也一般体内因为这种痰湿的积聚，那么也会变得很肥胖。这就是为什么同样一个情况会造成这样一个不同的结果，少食而肥型的这么一个介绍。那么什么是过劳肥呀？这个其实我们当今比较常见的，在我们现在很忙碌的情况下呢，一般人都是无暇呢管住自己的嘴，抓到什么就吃什么，饿了就吃，不管吃的是什么， 能够凑合填饱自己的肚子就可以了，自然呢不能够很好的去斟酌饮食上面的这个营养，那么也顾不上节制，这其实呢就加重了肥胖的这种程度。有的人啊虽然不胖，但呢体质体检的时候发现有这种脂肪肝，大家开玩笑就说他仅有的脂肪还长在了肝上面。这种情况呢，我们在很多经常熬夜值夜班的人啊身上比较多见。即便他们没有吃夜宵的习惯，即便吃了夜宵热量很低，但仍然呢会有发胖或者得脂肪肝的这种风险。按照我们中医子午流注的理论，这个是因为我们啊他们在肝经值守的一个时间点叫丑时，这个时间夜里的一点到三点没有让我们的肝脏去休息，它导致了这种代谢的混乱。实际上呢这种违背正常作息的生活方式呢是其实呢是对我们脾气的一种耗散。那么过劳肥的人减肥总是不成功，因为脾气虚这个问题他没有从根本上面啊得到一种解决。因为这种问题不能单单通过单纯的节食腹泻来改善，节食跟腹泻甚至还会加重脾气虚的这种症状。所以啊他们的减肥总是刚开始有效，但是呢很快效果呢就不明显了，或者呢体重很容易又反弹回来了。毕竟啊我们要消除这种脾气虚这个导致过劳肥的根本原因，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一朝一夕的事情。那么还有一种啊第四种啊我们这种肥胖的类型叫做能吃消瘦型。我们还有一种跟前面那种啊大吃牛排但是仍然很瘦的孩子呢不同的人叫做能吃且瘦。我们讲类似于像这种糖尿病这种甲亢，这是一种虚性的兴奋的结果。我们中医归结叫做呢叫胃火盛，这种人不仅总是饿还容易渴，他们的瘦呢比他们吃牛排的这种孩子来说要明显表现出一种病态。人呢会显得比较憔悴，皮肤呢也缺少水分，是需要马上进行一个治疗的。这种呢是比较这个特殊的啊，是消瘦而不是这种平时我们所说的这种瘦。那么对于像这种我们过劳肥，那么这种特点呢我们要采取一定的治疗的方法，在这里呢介绍一些治疗的一些思路跟这个方法。只要我们呢弄清楚了这个肥胖它最终是不是因为脾气虚引起的，那么我们在节食或者说在减肥的时候呢就可以啊通过求助一些药物来进行一个达到调理自己身体的目的。只要这些药物的说明书上没有标明减肥这个功效，但是呢它能够从根本上改善我们脾气虚的症状，那么我们的减肥呢就成过了这个经典方剂的意外收获。我们有一个这么几个药物中成药推荐给大家。第一个叫补中益气丸。补中益气丸呢是我们脾胃论的创始人李东垣他创制的。这是一种可以长期服用的一个补脾的药物。它的减肥效果呢是随着脾气的强壮而实现的。表面上它是在减肥，实际上呢它是在修补我们过劳给身体造成的影响。 所以我们用补中益气丸来减肥的话呢，效果不是迅速的，但是呢，一旦起效，我们就不必担心它有反弹的问题。因为这个补中益气丸，它的主治是补中益气，它呢用到了我们的黄芪、甘草、白术、人参、当归、生麻、柴胡、陈皮，那么它能够起到一个治疗脾胃虚弱、中气下陷导致的体倦乏力、食少腹胀、病痰久泻啊、肝门下坠等等这个问题，这是我们的补中益气丸。那么我们接下来介绍下一位，叫生灵白术丸啊。那么这个生灵白术丸呢，其实也是我们汉代啊宋代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它的作用啊比这个补中益气丸呢要这个和缓一些，它更适合那些脾气虚，尤其呢是因为脾气虚而浑身的有些浮肿、有些虚胖的人，它是适合呢长期来服用的。有这个生跟这个灵，我们就知道里面有一个比较关键的用药啊，这个人参、白术、山药、薏仁、莲子、扁豆、砂仁、这个桔梗、茯苓跟干姜啊、甘草。那么这个它呢主治的目的就是补肾，它是用于一些残凝啊、腹泻、大便不成形，那么因为脾气虚，这个身体有些浮肿，那么虚胖的人来进行一个这个使用的。除了这个生灵白术丸啊，还有个五苓散，也是非常这个著名的一个方子，它是适合这个脾虚的人用来减肥的，同时呢还很适合一些这个面容身材呢变得紧致的这么一种作用的方子。它是汉代张仲景《伤寒论》中用到的一个五苓散，它主要成分泻泽、猪苓、茯苓、白术啊、桂枝，它起到的目的就是化气利水、健脾祛湿，用于这个膀胱化气不利、水湿内聚形成的小便不利、水肿腹胀、呕逆泄泻、渴不思饮这么一个啊这个问题。那么这些方剂呢，要在我们专业的中医师的处方下来进行一个使用啊。最后呢，我们想教给大家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应该要做到哪些方法，能够让我们呢身体不会因为过劳而变得肥胖，也能够让我们身体呢变得这个享受，这个瘦呢就是肥瘦的瘦。第一个呢就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我们刚才讲有一个在丑时没有好好睡觉的，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啊肥胖的问题，这个肝啊，所以说积退过劳肥必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天要有个充足的睡眠，充足睡6个小时，能睡到8个小时更好。我们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啊，很多专家都异口同声的说睡眠不足别想减肥，我们很多这种研究的例子都说就证明了啊，就是说每天睡觉少于6个小时或者超过9个小时的人呢，比这个睡7到8个小时人的这个身体的质量呢要这个低，那么并且呢更容易造成脂肪的一个积聚，所以说睡7到8个小时是非常这个好的，那么一定要保证6到8个小时的这个睡眠。那么还有个就是对平时一日三餐的一个要求，定时吃三餐虽然听来很老套，我们在节目中经常说，但是呢做不到这一点，对抗肥胖呢等于说是未战先输，有些人中午忙到没吃饭， 下午呢，肚子饿了，就随手抓一些零食、甜点来塞肚子。但大多数的零食体积小，不易给人饱足感，一不小心呢，就会多吃。而且这些零食热量高，高糖、高油、高热量，吃完之后，这个比一餐的正餐，比一顿正餐的热量还多。那么平时呢，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压力大往往都伴随着这种便秘的问题。我们很多这种肠道的蠕动，这些便秘的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平时摄取一些足量的蔬菜、新鲜的蔬菜、水果、五谷杂粮这些食物，帮助我们肠道的蠕动。让帮助我们呢消除这种便秘的这个问题。除了要个充足的睡眠，养成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常运动的人无法体会到运动之后这种全身舒畅的这种感觉。久坐少动，没有运动习惯的人呢，多半有气虚的这种情形，这种心肺功能呢都比较弱。如果一开始就下猛药，比如说去跑步或者骑车一个小时，反而呢会变得更累更虚，甚至呢喘不过气，吓得不敢再去运动。其实这个就是用错了方法。那么正确的方法养成就是说，没有运动习惯的人一开始每天走10分钟的路，走一个星期之后，身体没有不适，下个星期呢再增加10分钟，逐步的增加自己的运动量，让自己呢慢慢的爱上运动，增强自己的运动这个习惯，这样子呢才有帮助我们啊提升自身的这种身体的状态。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各位听众朋友啊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非常大家呢欢迎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黄帝内经与养生智慧》的微信公众号、养生交流群以及新浪微博。大家想学习更多中医知识的话呢，可以这个在我们网易云课堂去搜索中医基础理论或者中医诊断学的课程，参加我们网络课程的一个学习。好了，咱们下期再会。